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瑞杰瑞博士于1986年出任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处一等秘书，并于2007年被任命为驻华大使。30多年来，瑞杰瑞博士与中国艺术家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并支持他们的创作。在这过程中，他本人也从一名艺术爱好者变为了一名收藏家。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有幸请到瑞杰瑞博士本人做客演播室，我们来和他聊聊他和中国当代艺术的故事。瑞杰瑞博士您好，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初是为什么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吗？
Well, I'd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art, but never really had money to buy original paintings or works of art.
我一直对收藏都挺感兴趣的，但一开始并没有钱去买艺术品。1986年我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时，收入变多了，也恰好遇上中国正在萌芽的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在当时的中国是刚刚兴起，我到北京以后就遇上了一些艺术家，然后意识到我正在见证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事情。我个人读过挺多艺术史，多年旅游期间也去过很多欧洲的大博物馆，还看过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收藏。我感觉我那时在中国见到的情况就像是19世纪末的法国巴黎，那时的艺术家突破了学院派的禁锢，发展出了一种新的风格，叫做印象主义。他们当时处于艺术圈的边缘，没有地方来展示自己的作品，也没有人资助，他们穷困潦倒，只能住在狭窄的阁楼，典型的穷艺术家形象。我在80年代中期的北京看到的就是非常类似的情况。我交了很多艺术家朋友，当然了，他们的作品很便宜，他们所用的材料就更便宜了。这次捐赠的这一批艺术品中就包括了我最早购买的几幅画，因为时间长，有些画已经破损了，但我特意没有修复它们，这是为了让观众们感受一下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创作的。我的收藏就是这样开始的，现在已经35年了。
您刚才说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很便宜，具体能有多便宜呢？
Well, I'm embarrassed now because
我现在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真的应该买很多才对的。当时100澳元、150澳元就可以买一幅油画。我刚才说材料和制作都很廉价，但这些作品的创造性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是在历史上一个独特时间点产生的作品，这一瞬间将永远不会重现。我很幸运，不仅当时就在那里经历，而且目睹，还及时意识到了我目睹的事情的独特意义。所以我捐出的这批艺术品中有很多幅都是那个时间段80年代中期后期的作品。
当时应该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中国的艺术行业是怎么样呢？官方对这些艺术家们有没有一定的扶持或者帮助呢？
No, absolutely not. And in fact,
没有，绝对没有。当时的条件对艺术家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有一个单位，而你的单位就决定了你的整个人生。你在哪儿工作，和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住在哪里，等等。但艺术家们并不属于这种体制，他们处在夹缝之中。而这样一个体制也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当时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是市场化刚刚开始的时候，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讲，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些艺术家，也不知道该把艺术家规划到哪一类人员中。另外一方面是官方不知道该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反应。我的收藏中有好几幅油画，画家包括阿斯眼和光伟，他们现在都非常有名，但当时的官方就不把他们当回事儿，因为他们觉得油画只是在模仿西方罢了。说实话，他们的确是在模仿西方，但那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完全不了解西方艺术界的趋势，他们没有这种信息，所以这其实也是艺术上的一种开放和突破。同时呢，也有一些受过传统国画训练的艺术家也被当代的艺术影响，他们还是用毛笔在宣纸卷轴上作画，但他们画的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抽象的内容，这对于政府而言是很有威胁性的，因为纯粹的抽象意味着纯粹的自由思想。
这近200多件藏品中有没有哪件是您最喜欢的呢？或者说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呢？
有很多，但我开始收藏时并没有说一定要成为一名收藏家，也并没有想到最后能收藏这么多，所以我对藏品的挑选其实是很随机的，但的确也有几个作品是格外特别的。比如说有一个作品是女艺术家肖鲁的一张巨幅照片，她在90年代其实还在墨尔本住过呢。这张照片来自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场现代艺术展，那是在1989年2月举办的。这幅作品的意义很深远，不仅仅是因为她参加了这场极具争议性的展览。肖鲁呢是一个行为表演艺术家，他当时的一个装置作品里有两个纸板做的人在两个电话亭里进行对话，他在开展2个小时后带着一把手枪和实弹进入了会场，然后朝着自己的作品开枪了。这个举动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他的标志性动作，他开枪后就被警方逮捕了，但最终他想办法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来到了墨尔本。我收藏的呢就有他2002年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和刚才说的那个有关，是一幅他的特写照，照片里他举着一把枪正对着镜头。像您刚才描述的这样的艺术品在当时应该是很耸人听闻的吧，您是怎么遇到他们的呢？
Outrageous is not quite the adjective I'd use.
我不会用耸人听闻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他们更多的是前卫，这也是我偏爱的艺术风格。我喜欢有挑战性、有冲突性的作品。我刚才形容的艺术品还不算是最前卫的，其实。北京的艺术圈一直都很吸引我，我曾经就生活在那个圈子里边，断断续续有35年了。我也经常跟这些艺术家们交往。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艺术品，而是和这些艺术家们相处的经历，比如说跟他们一起吃饭啦，喝很多很多白酒啦，甚至我在当大使的时候都还是这样。我当时的住所里边就摆满了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跟澳大利亚有渊源。比如说他们很多人在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早期的时候来到了澳大利亚，在这边发展他们的艺术事业。然后当中国的艺术市场在2000年之后开始起飞时，又回到了中国。您的这组收藏在去年展出的时候，有媒体评论说它反映出了当年正在中国发生的迅速变化。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呢？
当然可以，因为这个收藏作为一个整体是在35年间慢慢积累下来的，又是当代的艺术，所以它能完整的反映了从天安门事件前的理想主义和天真，到天安门后的犬儒主义和现实主义，再到2000年后的物质主义这样一种变化。我有一幅由中国最重要的时尚摄影师陈曼拍摄的巨幅摄影作品，照片上是一位漂亮的中国女子骑着老式飞鸽牌自行车从天安门前经过，她穿着特别短的牛仔短裤，宽松的衬衫，绑着麻花辫，自行车后座上呢是有带着迪奥商标的缎带绑着的一大摞书籍。这张照片叫做《万小姐去上学》，把年轻人的物质主义放在天安门这种传统意象背景中，这是对当时中国年轻一代的一种评价。而照片中骑自行车的女子是王宝宝，她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最重要的副总理之一，万里的孙女。有人说啊，收藏能展示出一个人的性格，甚至收藏品本身也都会有性格。那您觉得您的这组收藏的性格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Yeah, well, a bit edgy.
有点前卫，有点不要脸，有点调皮，有点幽默，还有自嘲吧。
瑞杰瑞博士，感谢您接受 SBS 普通话的采访，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on the show.
现在这组中国当代艺术品收藏已经被瑞杰瑞博士捐献给了他的母校拉筹伯大学。如果您对这组艺术品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拉筹伯大学网站查看相关信息。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